是的，主，你永远掌权。哎，被杀的羔羊，你永远掌权。哦，为我们死又我们活的主，你永远掌权。哦，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哦，认识你信靠人永不会动摇。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你在我们上所成就的，谢谢你继续在我们上所要做的工作。哦，你要说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不仅这样，你要把我们带进到永恒的里面，因为你说信靠就能够得永生。愿主你自己在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做成要工作的工作，好叫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更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心也得到满足。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进到第25章。解经家告诉我们呢，24、25跟26是要放在一起来看。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坦白说我是不太懂，因为24、25我们还看到是大卫啦，跟扫罗啦，啊，或者神怎么带领大卫，但中间出来这么25章呢，是讲到一对夫妇。这边讲到了一个人呢，他就这个人是很富有的，他在他的产业等等，他是很富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坏，叫拿巴。相对的，他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很长得很美，这个妻子很聪明，这个妻子很有智慧。那怎么一个基本拿巴这个字，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讲难听就叫笨蛋，就是很笨啊，叫 foolish。啊，就叫笨蛋，就笨了，就说他笨就。你说他是本名呢？可能不会，因为他爸爸没有人取个名字，给孩子取个名字叫笨。那很明显，这是一个他的绰号。那一说这个人，他的笨是出名的，对，才会有个绰号。但是你发现这个人的笨不是笨，这个人是邪恶。所以呢，圣经常讲的说，这个愚昧的人啊，这个说愚昧的人，你们这愚昧的人。或许这个所谓的心中是这个所谓心中昏暗啊等等，基本上这是讲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不认识中间有很多的，不说不，他可能真的还是拜神的，甚至是拜神，但是他整个不认识，因为虽然你心中拜神或者你口中拜神，但是不见得代表你真正认识神，是这样说吗？所以呢，很多时候圣经感，所以圣经说，凡遵行神律法这人才有福。所以敬拜神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你认识这人，但是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有没有走在神心当中？圣经才说这是一个所谓敬拜神，这个认识神的。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这边有个啊，我想这是一个，所以有解经家，那我觉得比较啊抽象，我想是对。原来在世界里面好坏是有两个极端的，一个叫做所谓的拿巴，一个叫他妻子啊。他啊，照这个犹太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传说的里面，有几个妇人啊是非常美的，像亚伯兰的太太就很美，年纪大也很美，所以逃难的时候他那这个人家还以为是这个亚伯兰的妹妹，因为他说叫人家说，因为他真的很美，在当时就是啊有钱有势人就看到别人的啊，所以圣经讲到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啊等等的，这是在当时是一个很有钱有势就我啊。另外一个很美就是拿巴的妻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斯帖，那是美。当时还有后来呢，这个所谓的大卫做王以后犯了一个很重的罪啊，他把人家别的太太砸，那个是一个非常美的，这是犹太在当中讲。不过这边讲到他的美，其实跟这个是有很特别，他不仅美，他是很聪明，他真的很聪明，而且处理事情很有分寸啊，最后他也变成这个大卫的妻子。 OK, 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 的第一节到十章，我们再来思想看里面的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我比较清楚的一个领受呢，就是在里面，就是一个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但不见得是一个与人的当中的事情处理的好的人。那当你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最少你要跟神有对的关系，或者说你是一个敬畏神。但是如果这个领袖是要负责带的人的，所以你需要跟人有个对的关系，所以不仅是对神有个对的关系，你需要对人有个对的关系。那等一下我从这个拿巴跟大卫跟拿巴的关系我们来谈谈。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十六，为他苦，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南的旷野。
1300羊，他正在加密进羊毛，那人名叫拿巴，
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子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妇，大卫也旷野听见说拿巴，
大卫就分发十个仆人
吩咐他们说，人上加密去见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平民啊。现在
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你就把他剪在加密的树，我们没有欺负他。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进来做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大卫同跟随他的人说，你们果然都带上刀。众人就大卫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事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刚我们中午啊，这个圣经这样翻啊，没有说 是讲到啊，一个就是拿巴，他是一个、啊、他的名字就叫啊傻瓜，可以这样说。就那祷告人，他的妻子是一个啊，刚说到是一个又美丽啊，又聪明有智慧的人，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两人相处是不容易，做这么久啊，做他太太是不容易。所以姊妹，如果你每次读到这个，你发现你有点受委屈的时候，想想看，还有一个人比你更委屈的。这个人真的，你像如果这个丈夫是这个样子，在这个众人当中啊，不要说他对你好不好，就众人当中真是很丢脸的，因为他的外号就叫傻瓜，是，你就知道。但这个人不是穷，这个人也真有他做生意的本领。所以他很富有，他这边说大富户是很富有的，这意思说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富有，只是举例一下说有多少羊啊，多少绵羊，只是举例一下就是 OK。 那坦白说，意思说他底下这么多羊也不是他看，他找了很多人来帮他看羊，说底下他的族群，他所掌管他所拥有的是蛮丰富的，底下的佣人仆人啊什么一大堆，还有一群人专门管他管羊的，可能管这个绵羊又一些的人，然后管上又去，但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代表这个人从某角度不是说真的人家说他是傻瓜，只是这个人不通理，这个人很自私，这个人呢很夸口，他这个边讲他非常刚武，意思说他认为对的都是对的，没有人可以跟他去讨论、哎、他就用现在的话叫什么才气很大，是这个就讲、哦、就这样的容啊。 所以呢，这个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可以用这个话说，就他想到的都对，他觉得他做任何决定都对。那一个妻子，这样一个真的明白事理的人啊，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要说他妻子，就他仆人能够跟他这样的生活，也已经是很不简单。OK， 这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经里面呢解经里面能够看到。第二个，我们要回答问题：大卫这样做对不对？你看他跑去了，就像他要东西吃哈，然后不用了，然后大卫就杀杀杀，跟现在的黑道没什么两样。坦白说，这个大卫这时候也是一群黑道，你可以讲说一群就是流氓的人跟他讲。这个我们要从第一个要从这个当时的背景来看，第二个我们要看当时的关系。基本上拿巴跟大卫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要从解经来，甚至拿巴这个妻子跟大卫是有家族的关系的。一说我不去翻很多的这个圣经来看这个时候解经家帮我们翻的，不是我去找弄了半天以后，但是呢，到最后真正的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妻子叫亚比该的只讲过两次。如果把这两次经文对在一起看，好像看到亚比该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这很明显是跟大卫有亲戚关系，有这个亲戚关系。我意思是说，你要先明白这个。所以拿巴本身就是跟大卫有亲戚关系，还有呢，他的妻子，所以整个家族是跟大卫有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呢，大卫甚至这时候 ，OK， 请大家看的是这个第八节，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到，求你随手取点，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那一说大卫是站在一个晚辈的角度来向他求，所以不是他跟大卫一点关系没有，甚至大卫用这个字从某角度是晚辈，很谦卑，叫儿子，从某角度也是很亲的，就是说不是随便一个亲戚朋友，不是随便一个朋友，是你儿子，就那个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呢，大卫就这个时候呢那当时大卫过去也跟了这个他的仆人在一起，纵然在最需要的时候，基本上大卫也没有去欺负过拿巴，也没有欺负过拿巴的仆人，或在那边偷一些抢业，甚至倒坏有需要的时候他还去帮助这个拿巴。比如说有敌人啊来抢拿巴的东西，或许甚至有野兽啊狼啊来的时候，所以呢，真的大卫做到一个，因为是亲人嘛，所以呢，大卫从个角度上也是应该的。所以不是像一些黑道什么收这个保护费啊，你有时候这样读觉得大卫这时候要来收保护费啊，那这是一个不同啊。还有一个不是平常没有做，平常都是大卫给保护他呢等等，为什么这时候向他要？因为这个叫做因为是好日子来到，第八节不是讲好日子，什么叫好日子来到？因为这是收成的时候，这是剪羊毛的时候，这是庆典的时候，这是一个 festival， 不是随时，这是一个庆典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很丰盛的吃喝，就在这时候。所以大卫借着这个机会，拿巴你心情也好，拿巴你整个家族也是一年下来这么丰丰富富，所以大家庆典的时候我想向你要点，而且我不是要太多，我不是照我所需要照我要求的要，你随便给我一点什么都可以，所以你随手给我一点什么都可以。但我也没有想到，而且去的时候真的这个大卫用这句话，请大家留意，这是语文的用法。第六节，要对那户妇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都平安。讲了三次平安，愿你，这边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平安。这是一个和好，这是一个不仅是和好，就是对你的那个的，不仅对你尊重，而且对你的好坏能够用话来讲啊，描写啊，已经全然讲。我真是希望你好，我真是希望你好，我真是希望你好，你全家好，我真是希望你所有都好。但是讲到平安这个字，又不仅是讲平安的不打仗边，基本上这个字 平安的时候，是讲到你每样事情都完完全全丰富丰富。比如啊，我们在当时的情况，哦，在路上我要出城了，我是做买卖的，比如我要去买布回来了，那我看到你刚好是赶一群羊啊，在那边，我就说啊，这张先生的话，张弟兄平安，一说平安呢，什么呢？就你出入平安，而且你这些羊啊，每一个会被偷吃掉的，每一个羊啊是会所谓生病的，每一个就冒冒就丰丰富富。所以当我很喜欢的啊，在台语的教会，特别一些台语的教会，我现在年轻人会不会这样做？不想，我以前常去有机会跟他们碰在一起的，他们总是牧师平安，他很喜欢讲平安这个字，不是说平安让你出入不要有什么问题，是让你做每样事情都丰丰富。当然你碰到一个做农人说平安平安，意思说你今年你的收成是很丰富的。如果你对反过来对我说欧先生你平安，意思说我今天出去做买卖就很丰富的回来。所以大卫从几个的角度，一方面这次来我是完全是一个对的动机，是好心情，是 well being， 为你的好处，你这个人你所家还有你所拥有一切，确实你也是很大户，而且今年下来看到是很丰富啊，所以是过节，等于说是收成的时候，但是这时候收那个羊毛了 ，OK， 这是一个 festival， 所以也很对合时候，所以这时候从某个角度，你就我乐了，我有需要没有错，但是你这么丰富，随便给我一点，意思说我也可以参与这个所谓的庆典的里面，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大卫，那也这还有这个后面呢，当他不肯受，大卫讲了三次。我们就来动刀吧，你等一下我们再放到你。然后这时候大卫怎么做呢？就派了十个年轻人，在当时一个习惯，这是一个叫做如果是打仗啊，这叫精英部队，但是这不是打仗，这是去庆祝，是去祝贺，这是代表整个的大卫的团队。所以你发现后来啊，这个拿巴的妻子跟着大卫跑的时候也带了五个使女，这是一种的关，就是说他把最好的，我把最好的差派出来来祝福你。拿巴的太太跟着大卫跑的时候，就当拿巴死掉了，所以大卫跑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啊这个带着五个最好的来跟从大卫，这是一种的叫做 gesture， 就是一种的表达，就是我真的是诚心把最好的，然后把最好的祝福，我派最好的人来，这是大卫在当时能够做。其实到 so far so good， 因为前面为什么多了25章，多了第一节是讲了撒母耳死，其实从某角度讲，大卫已经逃亡一段时间，在逃亡当中有些人支持他也被杀了，有一个叫做这个扫罗的儿子跟他好朋友，大概从那时候看也没看，确实上次碰完面有圣经没有讲到他们两个在碰面，那完以后他最能够亲近的连扫罗都不敢动的那个人叫做撒母耳，这时候也走。坦白说虽然知道有一天我要做王，但在这个旷野要待多久，逃亡多久，甚至会不会逃亡到的程度被人家出卖，会不会逃亡到的程度被他部下所谓的叛变，没有把握的，那这种日子。所以也在经文里面讲到这是大卫人生最low最down的时候，但后面还有别的问题发生，不过起码从出来活到这么大到现在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总是觉得哎呀，如果给部下有点东西吃，如果是给东西，这时候可稍微过问够轻松一点啊，庆典，那他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那跟这个拿巴又有点亲戚的关系， OK， 也是这个拿巴是很富有的，也是过节的时候，所以你看整个的 situation 是 present 在那里，不是大卫找来的，是整个机会在那里，所以大卫在想的时候就做这么个决定，就把最诚意的对他拿巴的祝福，也甚至后面证明，因为甚至拿巴的仆人都说确实大卫讲的没有错。那这几个为什么说这十个年轻人或者部下真是很不错，大卫要他们讲的讲完以后就没有再讲话，没有任何的多加一句话，就住口了。这句话的意思 exactly 大卫告诉他们讲什么，他讲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精英就精英在这里。等到大卫 讲完大卫的话，发现这个拿巴这么的侮辱他们，或者侮辱这个大卫。哦，这个大卫算什么？哦，那耶西的儿子又算什么？哦，今天我听到很多人都是这个坏的仆人，都是从主人那边跑来跑去的。那 imply 就是说大卫也没好到哪去，他是从扫罗那边跑出来，受过这些侮辱的。请问这十个人有没有做什么？也没做什么，他们就转身就回去。这些人精英，从某角度你可以说他是非常忠心的，从另外讲是非常 discipline， 是受训练，不会多做什么，不会少做什么。所以真是你看到大卫这段的时间是带出一些的这样的，不代表每个人都这样这么好，不过就起码跟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光景。那上次我们提到，其实大卫那时候如果在洞里面把扫罗宰了，他其实现在就可以做王了，跟受这个苦干什么？全国都拥戴他，哪一个不拥戴他的？只是现在卡在这个扫罗，他真的很别扭。那倒过来他又讲了这么大堆，这次底下我要 make a point， 他能够忍受扫罗，他不能够忍受拿巴。请问谁对大卫比较坏？扫罗对大卫比较坏，还是拿巴对大卫比较坏？应该是扫罗吧，起码扫罗还追他的命，拿巴只是不给他动一次就是。不过扫罗没有跟大卫杠上，不大卫没有跟扫罗杠上，甚至还让，但是拿巴这么一弄，只是不给他吃他就火大了。然后后面讲三次，你们拿起刀来，大卫拿起刀来，然后前面三次祝福。你看有时候你看看语文啊，这时候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因为我们不是弄这种语文的人，所以原来在这种的作者在用语文来记载的时候都有他一些的用意在里面。前面那个全然的所谓尽他能力去祝福拿巴，这时候就180度改变，他不把他灭掉，他不甘心，所以拿起刀来，我拿起刀来，他的底下拿起刀来，而且摆出一个军事的一个阵容，前面400人，后面200人，因为他是600人，前面400人是用来打仗，后面600人虽然是用来说守这个兵器，基本上是后人部队，如果打得更猛烈的时候，这也可以上来打，但他不要一个军队一时就跑出去。坦白说，想也不太对。一个所谓你说是这个土匪也好，说军队也好，看你怎么说，怎么跟一个百姓打仗呢？你这个王不该做这种事情啊！那你跟非利士人打仗是对的，你怎么去跟一个百姓打仗呢？而且这个百姓跟你是有亲戚关系，最近还想的蛮美的。OK， 只是到时候恼羞成怒，他说：“那我就把他干掉。”可能正是大卫已经闷了这么久了，真没有地方发泄，就是。所以找个好理由就把他干掉。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一个敬畏神的人，合乎神性的人，他把神放在首位，所以他很能够处理他跟神中间的关系，但不代表说他能够处理人与人当中的关系。可能他自己本来就处理不了自己的问题，倒过来他看到旁边的环境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用他思想来处理。尤其他认为他是对的时候，尤其他认为过去的对都被委屈的时候，他觉得有一天有机会他应该显明他是对，总给人家误会他是弱的，他是不对的，他里面受不了，他有一天要表达，以至于他差点做这个错的事，他就要去做。如果不是拿巴的妻子，如果不是拿巴的妻子听到有仆人跟他这样的说，做一个对的决定，最后用句话，你为什么流这个无辜人的血？当然这是一个征战哦，是不是只是对付拿巴而已？可是拿巴底下还是有一群人的啊，因为总是这么大一个家族，总有一些专门是做保镖啦，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用这样的话叫保全的，看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这么大一个家族，这么多东西。所以纵然一定会产拿巴对不对，这是一件事情，拿巴底下一群人在这种征战中一定会有死伤。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个传单这么扩文扩属灵，这么被尊重，但是很多时候他做一些决定会很多人受伤。当我在 葡萄园在 Vineyard， 就不是这个华人的葡萄，在这个 John Wimber 那边的时候，大概他写几首歌，比如他写的歌就是圣灵啊，我是那个他那首歌他写，还有几首歌他写，中间有一首歌，虽然那首歌并没有太流行，可能当时我们这做牧者比较会注意的，他就写一个，我们都是一群 wounded soldier， 我们是一群受伤的兵。意思说他写一首歌，那也唱在他 CD 里面有那首歌，但是我每次唱这首歌我有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这2000年来，从主耶稣建立教会到现在2000年，这些教会如果要产生勇士，要产生那个门徒为主忠心打仗，要产生联合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力量，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安排，甚至如果用这句话就是神对教会的命定，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而且在这样权柄大到的程度，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但你读读教会历史看不出来，你读读教会历史，某个时候有个教会还蛮像的，但也没有太久，某个时候复兴的当中有一群的基督徒或者一些的教会也蛮像的，蛮有能力的，但是也没多久。所以我就，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在参加北美那个特会的时候，我不说过吗？刘同牧师跟师母在前面，我们从这个参观，因为中午是一个传道的聚集，那下午2点我有课，那所以我要他们回教会，我要把我带回教会去，把我跟我去，所以我坐在后面的中间，我去坐旁边，那旁边再有另外就刘群茂牧师，他要回旅馆休息了，不管怎么。在路上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几年走下来真有点像当年我所看到的葡萄园，产生一个很大，就是从福音派保守派转，也不叫转，有个突破，就进到所谓圣灵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的圣经的根基还算不错，而且加上属灵的经验，那时候带来很大的风潮，起码葡萄园 Vineyard 那时候说 John Wimber 做牧师，那时候几个人 Jack D 啊，像 Paul Ken 啊，这些先知 都跑去，所以那时候一转眼几年当中就300多个所谓的葡萄园，有些是联盟的，什么加盟就产生，不仅是美国，而且欧洲全世界哦。所以我就跟在讲，哎呀，这几年北美灵粮特会我感觉到也蛮像，有点像刚那时候的 Vineyard， 我记得到现在很难忘记刘同牧师就讲一句话，没有错，很像，不过我比较他比较这个要留意，到底我们可以这么的所谓的茂盛或者说通达可以有多久，这个观念跟我的观念是很相同，我认为复兴是一定会发生，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这个地属于神的，神不会甘心落于或者说白白让撒旦魔鬼拿去就算，他一定要做工作恢复，因为这本来就他的嘛，所以复兴是必须的，而且必定会有，我更不操心复兴，坦白说复兴不是人的作为，复兴是一个快死人再起来，请问快死人能够做什么？ Revival 啊，这叫 Revival， 就 Revive 个快死人只剩一口气，可能那口气都没有，可能那个心脏都停，就是嗡嗡的给把它弄起来，所以那时候不是靠人的努力，这是一种的神学观，有人是说靠人的努力达到某个程度神的复兴就来，那我的是另外一种的神学观念，是当人绝对到个，但是还有一个口气，神啊救我，或者连口气都没有，只还有个意念说神啊救我的时候，神就回来救我。因为今天世界搞得这么糟糕，不是人的没有本领，是因为人太有本领，世界搞得这么糟糕是因为人不服神，是用照自己的方法。 OK anyway， 你读教会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定会复兴，但有些复兴是长是短，有些复兴呢是这个样子，有些复兴是那个样子，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几次我一直在问复兴会延续多久，如果今天我们这样谈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只是求神的造访 visitation， 我们要求神的住在我们当中，叫 inhabitation， 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要求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要求神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的祷告是这样说，主啊，如果台湾有个大复兴，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或哪一年发生了，就不要停，停什么 一直复兴到什么时候？复兴到你再来的日子。你能够了解我或者同意我讲多少可能就你可以思想看，但是这些是我这些年来，所以从某角度我十年就应该告个段落，或许十五年告个段落，到最后我就这个深圳感，如果接了主任牧师这个工作，不然以后我还可以接多久，我大概应该会待在台湾，我应该把我的剩下退休时间放在台湾，因为我跟神说我来回来就看复兴了，而且要复兴到要人我先走，要人你先来，这都无所谓，让这个复兴不要再停顿，而且这个复兴是一个浪潮，很多人用这句话没有错，我也同意，但这个浪潮是这个浪潮，这个浪潮要传到全世界，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有这个叫做宣教职堂官吗？或者有没有叫做国度官吗？不仅需要有这个观呢，这个观念，这个 concept， 你需要有策略。所以为什么在宣教职堂，神告诉了你一定要参与这个。其他工作你计划了、安排了，你去决定就交给同工作。但祷告是一个，祷告另外一个就是宣教职堂。所以昨天呢，礼拜一时候，巴托森牧师找我，我跟他讲，我就说这是怎么说，我说宣教职堂跟祷告是分不开的。祷告最后是带出神国的仗，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主导文啊。所以底下我们要问的，我要问的，我们大起来问主啊，我们的宣教职堂怎么做？当我跟巴托森牧师讲一讲的时候，真的，我们除了做这个所谓在台湾啊，或者因为外岛做一些职堂工作以外，福音中心基本上我们在外面蛮具体的，蛮有策略的，甚至我们认为是蛮有效的。我们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跟一个叫做 Tents of Mercy 这群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比我小一岁，他以前在美国做 hippie， 你就知道什么，可能有人知道。后来有一天耶稣向他显现，他全部改变，他就回耶路撒冷，他知道他看到弥赛亚了，所以他回去要传弥赛亚。他以前回这个以色列，这个回耶路撒冷差不多二十几年，他告诉我，他现在有几个的这个据点，他整个回去是要做那些孤儿或者那些弱势的，这些他不是搞政治的，他不是这个以色列复国，他要复的国是那个国，不是以色列那个。然后他跟我说，牧师，你都不知道，好多人到以色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看法，对吗？哦，拿去跟我们讲这套要那套要那套，最后他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不是讲什么，或者讲那套跟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开会啊，他在坐的在会议室开会，在后来讲说，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决定我们要支持你，所以你来告诉我们你要的是什么。其实跟他一个观念，所罗门王建殿一定要有外邦人的帮助，这是他的 concept， OK。所以很多材料除了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以外，所以建的殿一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 OK， 这是他的，他写本书了，写本书。那我跟他讲说，所以这个观点我也跟他很相同，所以我就说不是我搞，虽然我支持你，我们教会者，但不是我们自己就告诉你，你要告诉我们你想要做什么，看看我们怎么支持。他听你以后他觉得有点，他好像在跟我谈什么，最后我就讲，因为你是我的 brother， 你是我的长兄了，我是你的长兄。我说是啊，圣经说你是 Jewish， 我是 Gentile， 你是我的长兄。他真的从桌站从桌那边跑过去，他抱着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我们这些外国人说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很有策略，我们不仅是所谓的工作连接的，我们要生命连在一起啊。不然那怎么叫神的工作呢？而不是我们在那边做老板啊，你们这边做不好，我把钱收回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做缅甸，我们做泰北，我们做甚至对岸，我们做那个匈牙利那个 Gypsy， 真的在各方面比我们弱很多。甚至他们想养猪，不是我们叫他养猪，他想养猪。最后我就决定，下次如果我们有个短宣队过去，最少要带一个会养猪人过去，来帮他们怎么去养猪。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只有事工， 我大概大胆说，我们迟早只会成为敌人，我们彼此受伤，彼此攻。就是你在属灵，大卫在属灵，如果跟这个拿巴，如果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拿巴办事不对，我不说拿巴，我们很容易就产生一个血气来。真的，他如果不是拿巴的妻子做一个所谓的提醒男主，可能真的就闯了大。这时候，这个所谓的所谓这个以扫更有道理说，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暴徒，你看他到去杀人抢东西去，这多糟糕啊！所以有时候我更感觉到，如果我跟主的关系算是比较亲近，不代表说我跟人的关系就很亲近。所以我需要在人当建立一个关系。如果我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是头好，就是我是副神，不是头的，就我是主管，我要影响是很难，只在事工上，可能你还是照我去做，但心中不见得会服我。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服事里面，所以我常常这样说，这句话成为我今天下午的结论。有一天呢，我的老牧师哈啊，从外面回来，大概在那个地方待了一阵子啊，几个礼拜的。他介绍一位传道人，那位传道人对他非常好，年轻，把他看见一个属灵父亲一样，就介绍到那个教会去牧会去。OK， 啊，但这个传很有个性，也很爱主，真的非常爱主，所以我的老牧师才会把他介绍去嘛，带这个教会啊，很爱。而且这个传对我的老牧师非常，真的看成父亲一样，所以我的老牧师教牧师他非常放心的介绍这个去。大概搞了不到两年，这个的传长就跟教会的领袖吵起来，被倒过来火大，再走掉，不愉快又打个这个当中，跟他那牧师哈，他走我都不晓得，人家传事就跑过去，就找他谈，然后完以后就叫出来。最后他决定他不要回去，我的牧师很生气，20岁现在已经在主里面，他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哎呀牧师不要生气也不要难过啊，反正就让他去了，我不去跟他提，就告诉他他错了。我的牧师很坦然的，他是文革被斗以后最后一批气重的废反出去，所以他非常但非常爱。那另外还做传道人，还连来我文革做人，我的老牧师所讲的话，我的老牧师，除非你不跟他讲他困难，你讲他困难就变成你的困难。有一天呢，那时候在波士顿，冰天雪地哦，正在下雪，那个多高你大概没看过。在他家，因为礼拜天要在教会聚会，我家在南边，他家在中间，教会在上面，所以礼拜六出来去教会聚完会，然后就回到他，就到他家去住。礼拜天再从中间到上面聚完会，再回到我家。OK， 我从教会到我家大概开车最少一个半钟头，冬天大概开个两个钟头，下雪。有一天早上，师母在煮弄早饭弄蛋啊炒蛋，哎，我说怎么牧师不见？因为半天没看到。哎呀，牧师出去办点事。我说什么事？他没吭气。他再下回来，不用问，操心不用回来。他回来你在干？他带瓶牛奶回来，因为我的老二大概是1岁多。他完以后啊，我去买瓶牛奶，因为我家没有牛奶，要给他买瓶牛奶。我说干什么？他。我的老大，哎呀，我说不喝一餐又怎么样，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啊，呵呵，给他点糖水也可以，要给他喝牛，真的买这么跑去买一瓶。所以啊，我觉得，所以呢，我的牧会是从我老牧师那边学来。有一天呢，这个教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完了以后有个聚餐，突然呢，我们说，哎，怎么半天找不到人，师母不知道到哪去。最后我就因为我在教会那时候比较热心的啊，负责蛮多的，我就跑整个教堂旁，我发现师母在儿童的小的大概2-3岁的，还有睡在那个 baby 那个床上，自己睡在那个比较安静也比较凉快。我发现师母在那边呢，哎呀，我说我们都开会你也不在，现在吃饭你也不在。他说哦，好多妈妈这时候都要上班啊，白天那个这时候给他们轻松一下嘛，就让他们去开会，让他们去了解教会事情。然后我妻子说，如果真有个师母你要学，我要学你，他也不会多跟。如果你问我他，哎，教会有这种事情你知不知道？他说我都不知道，真的，他也真不知道，我也没告诉他。因为我常觉得，如果师母不能够配合的时候，我的做牧师更难。 有时候师母不仅不配合，师母还蛮有意见的，哦，那就天下大乱。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会做一个做人呢，连做人都不会做，就不要做。这段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你不仅做个很好属灵人，你需要知道怎么做人。你真的要把拿巴这么一口气就把他干掉吗？他也没这么严重，也没逼迫人，了不起他不给你东西吃就是。你会这时候血气会高到那个程度吗？那个面子会高到那个程度？这是今年我所学习，还在学，不要说我已经学会，不，我相信这是在整个的服事当中属灵那个，不要天天这个都泡着都浮在天上啊，你还是要过地上的日子。地上一样，有些让人还觉得有点安稳，有些真是乱七八糟的。你就受他影响，就是他跟他一起跳舞吗？才不要做这种事情。我相信呢，神在这样的整个大会的，这个叫做神的带领，叫做神的预备，叫神的安排，叫做神的供应等等等。最后这个大卫跟他部队有没有饭吃啊？有。如果给拿巴真的给呀，就还不，这时候他的妻子真的把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不要争 ，OK， 不要这么血气。属灵这样是属灵人，就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神，你会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恩待。所以保卫师，我觉得在我人生，特别在服事年代，对我最大的帮助的是，做是要怎么处理人的事。所以求主啊，在主面有追求更多的从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我们更需要常常与神同行。那圣灵是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行的那一位。我们开口同声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次恭请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愿的灵居在我们里面做工，带领我们，带领到心的里面。哦，神啊，引领我，你不断的看顾，不断的引领，如今。哦，主啊，还能够在你手中被引用，这都是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哦，主啊，伤害别人的人，哦，那个教会是健康，是茂盛，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我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思想面有什么感动领受的，你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